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928到1942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将看第三条的内容，题目叫做社会正义。我们首先看1928号。当社会制造某些条件，容许社团和个人按照他们的本性和招教享有他们应该得到的一切时，才能保证社会正义。社会正义是以公义及权力的行使连在一起的。我们看这个1928，这个社会正义的话题呢，在教会的过去的100年间的被关注的是较多的议题之一，也是随着教会呢对社会的这个诸多问题的关注当中呢而发现的。那这个题目呢，跟一般意义上的这个叫做社会公平正义呢是有区别的。关于这个社会公平和正义啊，你在百度里面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但是我们这儿呢所说的这个是社会正义，因为社会正义呢，就是我们这所谈的社会正义呢，它包含着从信仰的角度出发来看社会正义的这个问题的内容，也就是它多了一个信仰的角度。而社会正义呢，关注的是在社会的这个团体和个人啊，就在社会内的这个团体和个人都能够按照各自的招教呢得到发展，得所应得。那其实这个也是正义这个词呢所关注的这个核心点，就是得所应得。而社会正义的议题呢，与公义和权力的行使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是透过这个后面这两项啊，这个社会正义才可能达到。那么关于呢社会正义呢，我们在这一讲当中呢会发现是从三个方面呢来看的。第一呢是对人的尊重，第二呢是人的平等与差异，第三呢是人的连带责任。我们下面呢就逐个的看每一个问题。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对人的尊重，1929号。只有在人的超越性的尊严受到尊重时，社会正义呢才能实现。人代表着社会的最终目标，社会是为了人而组成的，维护和促进人位格的尊严是造物主交给我们的责任。对此，历史的环境不论如何，男男女女都有重大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我们看哈，在我们之前所讨论的有关于公益的这个题目下呢，我们已经提到，公益呢除了是为了团体的好处外呢，那么就是发展团体内个人的潜力。而每个人的这个人性尊严呢，是发展个性所必须的。又因为呢任何社团必不可少的成分呢就是人，所以呢当人性尊严得到足够的这个尊重啊，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就表示着这是一个健康社会发展的这个基础，所以呢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如果从信仰的角度上看呢，也是这样的。因为呢天主将尊重他人的这个位格的尊严看作是每个人的职责，人人彼此尊重，最后呢大家呢都能够从中受益。我们回顾那个这个相关的历史啊，对人的这个尊严的这个重视啊，我指的是世界的历史，那么是源自呢大概是15、16世纪的这个人文主义运动啊，当然是在西方人文主义运动。等到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再往后呢到了20世纪的那个个人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这个兴起。那么这些因素那是经过这几百年的这个发展，那么到今天，那么人类呢就开始觉醒到自己的这个尊严的这个来源，而且呢这相关方面的内容呢会越来越被重视。这是从积极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我们从负面去看，就是世界呢几乎啊每个地方都有层出不穷的这个剥削与压迫，那么还有一些邪恶的罪行及不公义的一个结构。但是在近代呢，人的尊严呢就越来越受到这个注意和重视了。那么教会的训导啊，关于人的尊严的课题呢，我们在近代看呢，首先它是在这个凡尔大公会议啊，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在这里面呢进行了相关的阐述。后来呢又被近年多位教宗直接引用的这个各种啊关于社会的这个通谕当中被提及，而且呢是在普世基督教协会的文件当中也时常的被强调的这个课题，就是人的尊严。我们看这个1930号，尊重人包括尊重他身为受造物的尊严及由此所衍生的权利，这些权利呢是先于社会的，是社会应该承认的，他们是所有权威伦理合法性的基础。如果一个社会在其积极立法时加以轻视或拒绝承认这些权利， 无疑是损害自身的伦理合法性，缺少了对人的尊重。那么掌权者唯有诉诸武力或暴力，以使属下服从。教会有责任提醒善意的人士，请他们谨记这些权利，并对不当与错误的要求加以分辨。对他人的尊重啊，及其相关的这个权利呢，是源于人性的。这些权利呢，其实呢是在所有的权利当中有着优先的这个特权的。为此呢，社会呢应该以立法的方式来承认呢这些权利，比如说这个生存权。为什么杀人常是一个重大的这个罪行，就是违反法律的一个行为，在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因为生存这个权利呢是属于基本的权利，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生存，就是人如果不能活着的话，别的权利估计也谈不到了。也正是这些权利呢，是权威立法者他合法性的这个基础。所以呢，当权威他故意否认这些基本的权利时呢，那在某种意义上说呢，他也是在做自我否定，因为他连自己存在的基础都没了，剩下的他只有采用暴力还有这个强权来维持了。那么教会呢，有必要呢在这些时候提醒人们，帮助人们呢去做一个分辨。看这个1931，尊重人需透过以下的原则：人人应将其近人视作另一个自己，亦无例外。首先，应顾及近人的生命以及为度尊严的生活所需要的资源。没有一种立法凭其本身的力量足以消除恐惧、偏见、骄傲和自私的心态，这些都阻碍建立真正具有兄弟情谊的社会。唯有在以每一个人为近人、为兄弟的爱德，能消除这些阻碍。我们从信仰的角度上来看，我们需要将他人看作是毫无例外的另一个自己，就是对他人是有责任的，然后呢，把他人看作是另外的一个自己。那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找到这个相关的这个例证的话呢，那么就应该是来自这一段，就是当初呢，天主问这个迦因说：“你的兄弟亚伯尔在哪里？”迦因就回答说：“难道我是看护我弟兄的人吗？”那其实这话呢，看字面呢，是说迦因呢认为自己呢对弟兄呢没有责任。但是呢，我们实际上看这句经文的这个准确的这个含义呢，还有看上下文呢，我们不难理解。那么经文准确的含义呢，是肯定，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弟兄的这个看护者。当然呢，经文直接说的是迦因是他的这个弟弟亚伯尔的这个看护者。他忽视了这个责任，他甚至呢把他的弟弟呢杀害了。那么这对弟兄的这个关注呢，具体实践的次序是呢，生命和维持生命必要的这个资源，这个是最基本的，生命还有呢和维持生命必要的这个资源。而单纯的依靠立法，我们无法达到这样对近人照顾的这个目的，因为呢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呢，它不能够约束人的内心。当然有些法律可以，就是纯粹的法律是不能的。那么只有透过真正的爱德，这一切呢才可能实现。所以1931号呢，这里特别强调，就是基督徒的那个爱德才能够有办法去实现这样的一个价值。我们看1932号，对那些最感无助的人，无论在哪一方面作为他们的近人，积极为他们服务的责任尤其迫切。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的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马窦福音25章40节。另外呢，最需要特别关注和爱护的人士呢，是社会中的弱小者。他们常是处于社会中的这个弱势，无人照顾。为此呢，为这些人的服务呢，会显得更加迫切。这观点和实践呢，一直在教会内呢受到关注。就根源上讲呢，耶稣自己也曾亲自讲过，对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这样的这个话，来激励我们来发现这个特性。我们看1933号，这责任也推广到那些思想和行为方式跟我们不同的人。基督的教导更要求宽恕他人的冒犯。基督把爱的诫命，也就是新的法律，推及所有仇人。福音精神的解放跟憎恨仇人是水火不相容的，这里不容许憎恨的是作恶的人，而非仇人做的恶。那么本段所讲的原则呢，也适用于非基督徒，即使对人的尊重对人人都有效。当谈到基督徒的爱的时候，基督更教导我们要爱所有的人， 甚至连仇人都包括在内。虽然呢，福音的精神呢要求我们憎恨邪恶，但是在这里呢要注意呢加以区分。这里面所说的憎恨呢，是恨的是邪恶的本身，而不是行邪恶的人。那么这个区分呢，实际上啊，在实践上很有意义，因为这区分能帮助我们呢，用正确的方式呢对待人，准确的对待邪恶的事。所以这二者呢是不同的，就是行恶的这个人和那个恶事本身，这二者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的不同，所对待他们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而我们所恨的恰恰是那个恶事的恶，而不是行恶事那个人。我们看这个第二个大问题，人的平等与差异。1934号，人是依照唯一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拥有一个相同的有理性的灵魂，人人皆有同一本性，出自同一本源，人又是借基督的牺牲所救赎的，人人都蒙召分享同一天主的真福，因此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尊严。人人之间的这个平等啊，是基于那些共同的因素。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啊，就来源上看呢，人是天主的肖像，所以呢，基于这一点啊，人有资格成为天主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来分享天主管理的这个角色。人人呢都有着同一的有理性的灵魂，因为这个特性呢，每个人呢都有自我意识，有自由，有良心。那么人人都拥有着同一的人性，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就目的而言，就是每个人都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因为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刻，是让我们经验到天主大爱的决定性时刻。每个人都蒙召，蒙天主的召叫，朝向天主所揭示的真福。而平等呢，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当人的尊严能够具体的实现于个人、社区还有国家，以至普世时，这个人呢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平安，而世界的秩序呢才能是合理的。我们看这个1935号，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本质上基于人之为人的尊严和导源于此尊严的权利。面对人的基本人权，任何形式的歧视，无论是为了性别、种族、肤色、社会地位，或为了语言或宗教，都应予以克服和扬弃，因为都违反天主的计划。基于人性尊严的这个一致，所有人都有同样崇高的价值及尊严。那本着这样的原则呢，我们不难发现，任何相反这个原则的歧视，不管是基于性别、种族、肤色，还有社会地位，那么这个社会地位啊，有的时候也是这个发生歧视的一个聚集地。比如啊，最近那我看有不少人呢就讲这样的一件事情，乌克兰这个总统啊，泽连斯基，他曾经啊是一名演员，那么他这个演员的身份呢就被不少人所取笑。那么事实上呢，他过去是一个演员，和他现在是总统，这二者之间哈，就是他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总统或者是不好的总统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呢，把这个他过去的演员的这个身份和他现在的这个身份硬往一块去捏的时候，其实没有意义。为此呢，这是个偏见加上歧视，这个歧视是没有意义的啊，没有意义。或者是为了语言或者是宗教的原因而导致的歧视，这些都是违反天主造人的计划的，也是对人性尊严的一个践踏。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呢，就是这些行为哈，基于这些人的附属的一些特性啊，像肤色、种族、性别这些，它都违反这个联合国1948年所颁布的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有关规定。我们看这个1936号，在进入世界的时候，人没有为发展肉体和精神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他需要其他的人。人显然存有与年龄、体能、智能、人品、利益交流、财富分配等有关的差异，才能并不是平等的分配的。事实上呢，这个人是两手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他缺少发展自身所需要的一切，他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就像小孩子啊，出生之后呢，首先照顾他们的人呢，可能常常是父母，就是他需要别人这个照顾。这个人除了尊严及其相关的特性之外呢，彼此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那么我们当讨论这个尊严的时候呢，主要是集中在那些相同的这个特性上，而这些不同，那么就是所谓的差异呢，是以才能为代表的。这个才能啊，就像在福音当中这个塔朗通的那个比喻啊所说明的，每个人从主人那儿所分得的这个塔朗通就是不一样的。那么除了这个才能之外呢，它还包括什么呢？像年龄、体能、智能，还有人品、利益交流、财富分配等有关的，这些都叫差异。那么这些差异呢，其实呢几乎是必然的。我们仔细看，那年龄是不是有差异啊？年龄其实总是有差异的。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呢，也会发现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些附属的特性呢，不是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尊严的标准。比如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的尊严是没有区别的啊，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差异项啊，一个差异项。所以这差异呢是可以存在的。我们看1937，这些差异呢乃属天主的计划，他愿意每个人从他人得到他所需要的，而享有某些特殊才能的人要把利益输给那些需要的人。差异鼓励而且屡次要求人们慷慨大量，宅心仁厚，乐意分施。差异促使各文化彼此丰富充实。我不把所有德性平等地分给每个人，有许多德性，我就这样分给了人，有的给这人，有的给那人，给这人爱德，给那人义德，给这人谦逊的德性，给那人活泼的信德。至于现世的财富，为人生必须的事物，我以更大的不平等分施给人。我不愿意每人都拥有为生活必须的一切，为了使人们因生活的急需在彼此之间有实行爱德的机会，我愿意他们互相需要，并做我的管家，为分施他们受自我的恩宠和赠予。在1937啊这一条目里面呢，他首先肯定呢这个差异的特性呢是源自天主。那么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众人可以彼此分享，哎，可以分享。那么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呢，每一个人的这个独一无二呢也才能够显示出来啊，因为它不同嘛，所以是独一无二的，为这个世界呢增添了不少色彩。如果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世界的美丽呢也就少了不少。因为呢可以彼此分享，为此呢也才能够彼此建树，能够培养爱德，乐善好施，建造更适合于人类居住的这个家园。那么人格的这个成熟啊、成长啊，还有整个社会的这个丰富啊，和整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呢，和这个特性呢就很有关系。所以众人的不同呢，只要不是在关乎人性的尊严及其权利的衍生上，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也不相反这个社会正义。我们看这个1938号，邪恶的不平等仍存在着，打击着千千万万的男女。这种不平等公开地违反福音。人的平等尊严要求达到更为人道及比较公平的生活条件，在人类大家庭内的各成员、各民族间，所有经济、社会上过分的不平等是一种耻辱，并违反社会正义、公平及人格的尊严，尤其危及社会及国际和平。除了以上啊提到的这个差异的现象啊是属于合理的之外呢，对于那些关乎人性尊严的不平等呢，常是罪恶的这个体现。不少人呢因此而受害，这直接相反福音的精神。因为呢只有在平等及合乎人性尊严公平的社会环境下呢，才可能啊达到公平的生活条件。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些在人们之间及在各民族间和社会上的这个过分的不平等是严重的违反社会正义的，当然呢也相反人性尊严，对整个的社会呢不能带来什么好处，也不利于国际间的这个和平关系的维持。我们看这个第三个大问题，人的连带责任。1939号，连带责任的原则呢，也被称为友谊或社会仁爱，是人类间和基督徒之弟兄情谊的一个直接的要求。今日广泛流传的一个错误，便是忘记人类连带责任和爱德的法律。这法律是为所有的人规定的，切应遵守。因为所有的人不管属于哪一民族都有同一来源，并有平等的理智天性。这法律呢亦被耶稣基督为有罪的人类在十字架的祭台上献给天父的赎罪祭所确定。 那么这里面所说的这个连带责任呢，是关乎社会正义的最后一个问题。连带责任讨论的是呢，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连带，称为社团内的友谊，或者是叫做社会仁爱。为此呢，是基于人类彼此互为手足的关系和对基督徒之间兄弟情义的一个要求。那大部分人呢，那么甚至是基督徒呢，也忘记了这样的一个连带责任，以为呢，只要是对自己尽好责任就对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我们除了对自己的职责外呢，对他人呢也有责任，就是这里面所说的这个连带的责任，对每一个人都是。而这个原则呢，是基于人类大家庭拥有着同一的天性，并被基督所救赎的这个事实有关。后面这两个呢是它的基础。我们看1940，连带责任的表达首先在于财富的分配和工作的酬劳，其次呢也在于致力于一个更正义的社会秩序。在此呢，张力更能化解争执，更易达至协议。那么连带责任的具体表达呢，在于财富的分配和工作的酬劳的这个相关问题上。因为呢，财富本身呢是天主赐给整个人类的，为了发展人性的，不是让一些人来垄断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基本上每个国家呢都有相应的这个来遏制这个垄断的这个法律。那其实它背后的原则呢，就是基于财富呢是为众人的。为此呢，我们看就是过分的这个积累，甚至是导致弱小者贫穷的这个根源。那个财富呢被少数的人给过分的积累了。那么当财富变得越来越公平的时候，不少的社会问题啊也就迎刃而解了。那其中一个最典型的就是贫富不均的问题。我们看1941号。社会和经济问题只有借助各种形式的连带责任才能获得解决。穷人和穷人间，富人和穷人间，工人和工人间的连带责任，在企业上雇主和雇员间的连带责任，国家和国家间的连带责任，民族和民族间的连带责任，国际的连带责任是道德秩序的一个要求，世界的和平局部的有赖于它。那么连带责任真能够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实现连带责任对解决社会内的经济问题啊，以及穷人和穷人间，富人与穷人间，工人与工人间，企业和企业间的连带责任。比如说在我们中国呢，就有这个企业对企业的这个对口扶持，一个深圳的企业会帮助哈尔滨的一个企业，这样的会对口扶持，表达的是这样的含义。甚至是民族与民族间，比如说在美国南部那个德克萨斯州的一些教会团体呢，去到隔壁，那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国家了，到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北部的一些贫困的地区，帮助当地呢来建造那个无水的厕所。那么这就是一种啊具体实践连带责任的这个方法。那么国际间的连带责任呢，是国家之间的这个彼此扶持啊，那么这个是扶持，而不是搞这个军备竞赛，都会有极大的这个帮助。我们看这个1942号。那么连带责任的德行呢，超越物质的财富，在传播信德的精神财富时，教会也随着促进物质财富的发展，屡次给此发展开辟新的门路。这样许多世纪以来应验了主的话，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的。马太福音6章33节。2000年来，在教会的灵魂内活跃着且继续活跃着一种心情，他曾经推动了且继续在推动人灵从事爱德的事业，直达英豪的地步。其中有隐修的苦耕者、奴隶的解放者、病患的医疗者、信德、文明、科学的传播者，他们把讯息带给所有的时代、所有的民族，为了创新社会的环境，以便所有的人能够度一个适于人的、相称于基督徒的生活。连带责任的这个实践呢，不只是限于物质世界，对精神世界也同样有效。那么就具体实践上呢，教会呢每每在传递信仰的价值的时候呢，也不忽视啊这个物质财富的这个发展。那么虽然在次序上呢，追求天国和义德常占有着优先的次序，但是呢关注全人的发展呢也是必须的。这一点呢，在教会漫长的历史当中，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比如教会在世界各地啊所开展的爱的慈善事业，对人类的贡献呢是很大的。还有隐修传统呢对欧洲文化的这个保存和影响，以及他们推动了解放奴隶的运动，开设的医院，一直到现在都是开设医院，还有兴办教育，对文化的这个影响。 那么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贡献呢，都对社会的这个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能使人更适合于生活的这个社会而有所贡献。那么关于社会正义的这一个条目呢，我们是从三个角度啊来观察的啊，就是对人的尊重、人的平等及差异和人的连带责任这三个方面。一般说来呢，国内的教友啊对这类问题关注的不多啊，不少教友也是秉承着大部分教外人所怀有的思想，就是事不关己啊高高挂起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这个观念。那我反省自己呢，也常有这样的这个想法，这就是这个社会也对每个人的这个影响。那么经过这一条目的这个学习呢，一定会发现呢，其实这些思想呢是狭隘的，也不符合社会正义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其实呢对他人呢也有一份责任。那具体的看呢，这个责任呢就是在实践社会正义的前提下可以看出来的，尤其是最后一项，就是人的连带责任。我对我的弟兄呢是有看护的责任的，而不是视若无睹。那么由于受到罪的影响呢，我们都有点自私，当看到一个不义的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不敢揭发，更谈不上制止了，甚至呢连一句公道的话都不敢讲。那么那个背后的想法呀，常是自私的，比如说怕报复啊，或者是怕给自己惹事啊，还说跟自己无关系的这类的说辞。那么个人的罪呢也能够影响到整个社会，而社会内的这个罪的结构啊，是基于人的这个社会性啊，就是每个人都是在社会里面生活，而个人的罪呢常与引进社会的这个结构，也就是说你对社会呢，一个人的罪会对社会呢造成一定的影响，结合于社会的这个结构，且使之呢难以移动的这个个人有关。那这里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一个人的罪呢使整个社会呢受到影响，而整个社会这个罪呢又影响这一个人，再一次投入到这个罪里面，因此呢这些结构呢在日益壮大和扩展，而成为其他罪恶的这个根源，因而呢对人类社会生活呢有着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那我们呢若是能够实践连带责任呢，正好能够医治这个罪恶的社会结构，更有益于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人。所以最后呢做这么一小点点分享。